时间的流动，讲述光阴的故事，心灵的脚步，踏出生命的路途，找寻真相，呵护善良，坚守正义，迈向光明。欢迎做客美音时间，就在希望之声，美好的声音带给您希望。
岁月的流沙缓缓移动，随风云激荡，把多少王朝的兴衰悄然掩埋。然而疾风中的劲草却总是能够以它的坚韧，在历史的星空留下特殊的印记。古往今来，对于英雄的追寻与敬仰一向超越国界和语言，因为闪光的精神价值是普世相通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美音时间。您听说过伊森·葛特曼这个名字吗？葛特曼先生是一名美国记者，也是守望民主基金会的兼职会员。他于2010年在美国标准周刊上发表长篇报道，题目为《进入细微的电波》，副标题是《几位不为人知的中国烈士如何帮助全世界的自由事业》。在文章中，葛特曼先生以局外人的视角讲述了他所了解到的2002年法轮功学员在长春电视插播法轮功真相的经过。他用登山来比喻这次英勇的插播行为，以冷静的笔触与字里行间传达出了对这几位为言论自由而献身的修炼人的敬重。梁振兴、刘成军、刘海波、雷鸣、侯明凯等人成功的攀登上了顶峰，但最终却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这是一个令人悲伤却又有着亮色的传奇故事，一介草民敢于以血肉之躯对抗暴政强权，为传播真相舍身赴死，那份壮烈，那般无畏，着实惊天动地，值得同时代的人们敬佩和深思。长春插播引起的轰动仿佛还在昨天，日历却在不知不觉间翻到了十年后。2012年8月11日上午，被中共以攻击干扰大陆电视卫星讯号罪名关押长达54天的台湾商人钟鼎邦终于回到了台湾。此前台湾多个人权团体为营救他做出了积极的努力，也引发了各界围绕着在中共独裁统治下的中国大陆进行电视插播到底是否应该被定罪的热烈讨论。人们普遍认为，在信息封锁高压暴政下，利用插播向民众提供真相非但不是罪，反而是正义之举。如今钟先生重返家园，事件似乎告一段落，但围绕着电视插播所展开的讨论却仍似水中的涟漪在扩散荡漾，推出连串的思考和提问。中共为什么如此惧怕法轮功学员的电视插播？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认为中国民众迫切需要了解真相？今时今日，真相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选择？又将怎样指向一个不同的未来？对于中共所谓的攻击干扰大陆电视卫星讯号的罪名，台北市议员童仲彦表示，在中共集权的统治下，中国是一个封锁消息的社会，进行电视插播是来救中国人民的，把自由正确的讯息，把法轮功真善人的一切带给中国人民，应该受到表扬和肯定。台湾法轮功律师团发言人朱婉琪表示，在对法轮功学员迫害的13年中， 中共控制了所有的媒体和网络。在这种情况下，插播电视是伟大的壮举，是协助中国民众突破讯息封锁，捍卫中国民众的知情权。而新华网却一直不敢公开电视插播的内容，比如所谓的天安门自焚案、1400例造假、对法轮功创始人的诬陷等等，这些都是中国人应该知道的真相。插播这些内容是帮助中国人民的正义之举。时事评论员李天笑博士认为，人的自由高于一切。他以美国举例分析说，面对暴政，美国人甚至可以拿起枪来捍卫权利，推翻暴政。法轮功学员当然也可以用插播电视来捍卫说真话的权利。
美国这个国家啊，他把保护人的自由权利看成是最重要的。比方说1792十条修正案里边，第一条讲的就是言论自由和宗教自由，第二条就是人们有持枪的权利。为什么会有持枪？独立宣言里边 Thomas Jefferson 他讲了，当一个政权完全违背老百姓的意志，采取暴政的方式来对待压迫人民的时候，人民有权持枪推翻他，推翻暴政，保护住人民的自由权利，这就是他持枪的根本原因。美国最高法院，联邦最高法院在2008年的时候再次确定，即使持枪带来社会上有一定的副作用，但是人民的自由权利，人民用持枪来保证自己权利不受到暴政的侵蚀，这种权利要高于和压倒所谓维稳的这个说法。那么反过来说，那为什么法轮功学员就不可以用插播的方式向中国人民讲清真相呢？因为你社会公器本来就是应该为社会所用嘛，你抢夺了人民的公器，人们把它夺回来，是吧？有什么不可以的？这完全正当的。
在高压的暴政下，在窒息的封锁中，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为传播真相付出了鲜血与生命的代价。而世界其他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多年来也在为揭露中共的迫害奔波忙碌着，他们发传单、寄光盘、办媒体，付出自己的时间、精力和金钱，十几年如一日的讲真相，为的是什么呢？反迫害只是为了他们自己吗？下面呢，我们就来倾听这些真相传递者们的肺腑之言。加拿大华人何女士说，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事实上是对所有中国人的迫害。
对法轮功的迫害，就是对真善人的迫害。那对真善人迫害以后，人心不向善，宣扬的是物质、利益、权力、暴力啊，人心目中没有了真善人是非常可怕的。他不追求善了，那这个社会就会为了追求利益而无恶不作，就有了地沟油，就有了三聚氰胺，就有了环境的迫害、官员的肆意的贪污和对民众的迫害，那就造成了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道德系统崩溃。崩溃了以后，老百姓的食物链被破坏了，老百姓没有了基本的道德了，当官的无恶不作，警匪一家，官匪一家，欺负老百姓了，甚至于呢，对修炼人哈、进行肆意的迫害。
何女士进一步谈到，了解真相反迫害，与每一个中国人都是息息相关的。
自古以来对僧侣呢，给一碗水都是积功德，可是现在哈，共产党从99年开始就对手无寸铁、善良的修炼法轮功的民众，上亿的人他把他推到对立面去了，迫害这些修佛的向善的人，都迫害了这种好人，不让人做好人，你说我们民族还有希望吗？所以说你看现在社会上的各种坑蒙拐骗、假恶斗、官员的一切腐败，都是无神论、傍神佛最后导致的最悲惨的结果。那我们这个民族啊，说句不好听的，如果继续这样下去的话呢，那人不知天治真的会有劫难的，这是一个自然规律嘛，对不对？所以说反迫害不是说光是法轮功反，而是中华民族整个民族需要反迫害，需要重新找回良知与善念。
从事金融工作的小张先生是新加坡的一位法轮功学员，多年来他坚持在业余时间向新加坡民众和中国大陆移民客工讲真相。
在这些年中，新加坡的媒体转载传播了大量的中共对法轮功的歪曲报道，造成了很负面的影响，所以我感到有义务帮助新加坡公众了解到正在发生的这场迫害，帮助他们认清中共正在用刻意制造的谎言来毒害他们，因为事实上人们对很多真相一无所知。 目前被证实的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已达3500多人，超过10万人被关押在劳教所、看守所或监狱。还有加拿大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和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在器官移植调查中指出，至少有41500个器官是从法轮功学员身上获得的。我们希望新加坡人能了解这场迫害。如果人们不能明白事实的真相，去重复中共的宣传，那就等于在为中共开脱，让他有机会杀更多的人。
张先生认为，对邪恶的沉默就是在助纣为虐，要吸取历史的教训，不要让二战时纳粹屠杀犹太人的悲剧重演。
人们如果对迫害视而不见，其实就是在加强和延长迫害，这不是推波助澜吗？我记得爱尔兰哲学家爱德蒙·伯克曾说，邪恶能够得逞的唯一条件就是好人都袖手旁观。如果我们现在什么都不做，不正是这句话所说的那样吗？如果我们走错了方向，那就是在帮助中共。当有一天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被揭露出来，我相信很多人都会后悔，因为那时他们会发现已经有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在这场迫害中失去了生命。这与二战时期希特勒对犹太人的屠杀很像。开始自由世界对此保持沉默，当人们了解到那场屠杀的真相时，已经为时太晚。所以我希望我们不要让这样的悲剧重演。
张先生还谈到，在罪恶与迫害面前不应沉默，每个人都应该做些什么。
一些人不承认迫害的存在，他们不愿意听真相，不愿意接受关于法轮功的真相资料，因为他们在中国有经济利益，所以他们对迫害视而不见。但是面对这场迫害，我们每个人都在其中扮演各自重要的角色，所以我们应该扪心自问，我们是否起到了我们的作用？我们是应该努力制止迫害，还是去在不自觉地帮助中共？比如，如果你是位记者，你应该问问自己，是否报道了法轮功受迫害的真相，还是在歪曲事实，为中共掩饰罪行？如果是一位政府官员，你应该问问自己，在这场人权犯罪中，是否本着责任心与道德感在维护法律，还是在滥用法律去迫害法轮功学员，取悦中共？这些事我们应该深思和严肃对待。这是正与邪、对与错的选择，是良知与经济利益之间的选择。
何女士说，她经常给中国大陆的同胞打电话劝三退。
我之所以打电话，是因为它触及了我们民众的根本利益。除了宣扬无神论使我们道德沦丧、系统整个崩溃，还有他对真善人的迫害。那自古以来都是说天意不可违嘛，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大家看到了北京的大雨、扬州蒋子云的故乡地震，这些都是老天爷的警示。最终呢，当邪恶被老天爷淘汰的时候呢，希望淘汰的仅仅是真正的坏人，而不是我们善良的被欺骗的好人。跟着共产党那就没有什么希望，相反的唾弃共产党，了解了真相，发自内心的有这样的一个善念以后呢，那就是选择了善良，选择了光明。我们希望把光明带给我们中华民族，带给每一个善良的炎黄子孙。
人生是什么？是戏还是梦？有人说它是一条河，又好像一座山，通往山顶的路布满了荆棘与坎坷。寻找真相的人就如同登山的勇者，凭借智慧、勇气和坚定的步伐，一定能迈向风光无限的顶峰。而传播真相的人或许正与你同行，他们早已用无私的心为你铺就了希望的路。甩掉胆怯和疑惑，守住信念，不要迷航，为了美丽的风景勇敢地前行吧。好了，听众朋友，这次的美音时间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